实我们要理解他者，也需要去梳理西方的普通人他们的教育是什么。反过来可能就是说，从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儒家的教育的话，就是西方人如果要理解我们，其实也要去对儒家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理解，我们换位思考。其实我觉得您写这书说这些的，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启蒙，可能都是西方的中学乃至于大学通识教育当中最基本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他们不断在讲，有它的价值。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人生的意义呢？是因为无论生命啊多么的卑微啊，多么的短暂，人类都倾向于创造生命的意义。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呢，都不会满足于我们只是生老病死，我们总是想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来安慰自己。这让我们也就看到了人文启蒙的另外一个特点。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成都时间 Live， 我是吴晨。本期对话的嘉宾是著名学者徐奔老师，他的新书四卷本的《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刚刚出版。我跟他聊的主题是为什么当下人需要启蒙。
那我们今天特别有幸请到了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大学的这个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圣玛丽学院英文教授徐奔教授。当然徐奔教授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介绍，因为他有很多书都影响了很多人，比如说与时俱进的启蒙、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以及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等等。当然我们今天其实一个起源能跟徐教授沟通，也是他在理想国出的一本最新的书，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啊，把整个西方世界的四个重要时期，从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经典都帮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徐教授谈的两个重要的话题，一个是启蒙，当然另外一个是全球化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我们怎么不脱钩。那徐教授也请您简单跟我们的读者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非常荣幸上这个节目啊。
这本书是写给中国的大学生，写给我想相信未来是要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年轻人的这一套书。那想第一个问题也请教徐教授，什么是启蒙？为什么您觉得现在仍然需要启蒙？
这个简单的问题呢，往往需要一个不简单的回答。我可能会多用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因为是个基本的问题。那么以前我们谈到启蒙呢，一般都是用康德的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我们在启蒙问题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康德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定义启蒙的中心词呢，不再是康德说的那知 know， 他说 dare to know， 我们可以把它更新为 intelligence， 因为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区别机器的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启蒙的工作呢，已经不再是康德的感与知道，而是发掘和发展你的作为人类的智能，这个面要比较广一点。那么我最近在写一本书，专门就是讲人工智能时代的启蒙，很重要的主题呢，就是我们怎么 update 康德的这个启蒙观。因为向上的这几百年，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认知或者说伦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个里边呢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谈。如果我们还是用18世纪的观念指导我们的启蒙呢，不够的啊。事实上人们对这些问题也有了很多讨论。那么虽然我们的启蒙观念呢可以有一些更新啊，但是呢它的这个根本的目标呢还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关乎人生意义，人生的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启蒙呢是关乎人生，把人生当自己的人生来过。一般来说从两个方面嘛，就是说启蒙让人明白不该做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该随波逐流啊，不该任人摆布啊，不该为恶势力做帮凶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正面也可以说，启蒙让人明白人生可以或者应该怎么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人应该怎么提升自己或者说是完善自己。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也就是这个是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人生的意义呢？是因为无论生命啊多么的卑微啊，多么的短暂，人类都倾向于创造生命的意义。 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呢，都不会满足于我们只是生老病死，我们总是想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来安慰自己。这让我们也就看到了人文启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特点。只有人类相信那些无法看到或者测量的东西，爱、美、理性、崇高、信仰。启蒙呢，就是要让我们知晓并保持这样的人类特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自暴自弃，都不要白白放弃。这样的启蒙呢，因此称为人文启蒙。
我想这个插进去问您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您刚才讲说现在在思考的是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的智能和人的智能、人的智慧的 intelligence 之间的区别。那我想您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您觉得因为机器现在能做很多事情，而且这一轮的 AIGC 出现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它会更像人。那人跟机器，我们在当下肯定要做出更多的区别。这个区别也是说我们做什么是。只有人能做的，而机器做不了的。那机器替代了我们的一些工作之后，我们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们在追问的。您能从您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回答您现在的思考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了，也非常及时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人工智能，那关心的不是它的技术上的问题，我主要是它的人文，它的 implications 对人文的这个认识人的刺激。那么现在讨论这些人工智能跟人类智能人的区别呢很多，然后举两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只知道做一件事啊，或者说一个很狭隘的之类的事情，它下棋它就不会做啊其他事情，它的围棋下得很好，它。下棋也不一定就非常好，它是比较狭隘。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很多人也指出来，他对于价值和伦理，他没有办法判断。现在有很多工作在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走向那个一步，因为这个是非常能够体现人类特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事情的真假、认知方面，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这个善恶啊、是非啊这些就比较难了。那么，我呢？不是从这些方面这样来界定它的，因为有一本书《The My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叫做《人工智能的神话》。这个作者呢，他比较悲观的，因为现在我们分两种，一种是很乐观，一种
对，有乐观，有悲观，对。
他就是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做人类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能体现人的特征的事情。这个是人工智能的局限，人的高贵。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他用了一个词呢，就是叫做 general intelligence。那么，事实上，这个科学、心理学或者说认知科学当中已经很多认识了，称之为 G factor。G 就是 factor。G factor 呢，就是说我想这个 G 是一个 general，
通用的这个因素，对吧？
就不明因素。那么这包括很多了，他们一般人认为这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你说 intelligence 吧，那么这表现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复杂性、灵活性、语言和交流，尤其是语言，因为我们这个语言的不仅仅是一个表面层次的问题，因为我在那个西方经典里面也谈到 interpretation 设意的问题，那么符号思维和抽象思维，还有呢，就是感情的问题，情商跟那个同理心，还有呢自我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和原认知。我现在认知，我知道是我的认知，这个意思呢是原认知，就是在我认知之上的认知，比如说文化继承啊、文化积累啊、创造性和想象啊，比如诸如此类，这些东西综合为 G factor。那么这个 G factor 呢，我现在我认为这个东西呢比康德的时候要复杂得多。康德他主要是重点在于认知嘛，他特别是 Delta 呢，就是勇气嘛。不要依仗别人啊，你自己要勇于去他的那个什么是启蒙的那个，但是我们现在的认识跟他说呢，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他没法预见到的。
而且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担心两方面了，一方面是圈层化，也就是说，因为信息很多，你只听到你喜欢的，或者你只听到你觉得你认知那个层次的信息，就很难得到提升，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帮助你辨别好坏真伪。第二个，这个人工智能它带来的逼真的虚假的东西，对吧？就是我们讲 deepfake，就你这个很多东西。真的不知道是真是假，除非你亲临其境，你很难确定一个视频、一个照片、一段话， 它真的发生过，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认知有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后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一系列的困惑，技术带来的一系列的
我想
困
我们
惑。
还没有到后互联网时代，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仍然是在互联网时代里面，它是一个阶段的，它不是并没有走出这个时代。那么我是这样想，就是认知部分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认知，一个是伦理。认知部分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它是个逻辑问题啊，这是你可以说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是强项，这个一个陈述或者是一个 statement 它是不是 truthful，那是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来决定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它的一些简单的事实是可以核实的，这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产生共识的。但是困难的我们是价值判断，困难的是伦理部分。那么我为什么说我们跟康德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呢？因为伦理部分呢，说到底是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人权和公民权，这是1946年以后才有，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宪章里，
宪章里面有的，
哎，这个是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我们谈不到其他任何权利了。那么其他三个部分呢，有的康德的时候，有的呢是不完全。让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我刚刚说了人权跟公民权，第二个部分就是社会道德，比如说诚信啊、诚实啊、说真话啊、廉洁啊这些，罗马的时候就有，罗马时候就是很多讽刺诗嘛，他们都是讽刺的这些伪善呐、啊、虚伪啊这些。那么像这种东西呢，就是社会道德呢，我想在康德的时候已经，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已经非常多了，因为我在启蒙运动卷里面也讲，就是他很多都反映在礼仪啊，叫我们说 manners。这个，那么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正义和法治，这个呢，我们在从罗马时候就已经开始，从正义问题实际上是从希腊已经有了，罗马的时候非常明确的就是正义和法治，西塞罗就专门讲这个事情，这一部分呢，我在康德的时候是有的，我们现在的法治和正义呢，又是跟人权合在一起，当然人权实际上在启蒙运动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你比如说像判案呢，像 Locke，那么他也有一些财产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自我要求这一部分呢，康德那里也有的。他就说，how to know 还要勇敢，对吧？这个是比如同理心，你不要当人家的奴隶。比如说像罗素，他就说的，对吧？交出自由，仍然自由如初。所以我说，就是在伦理部分，我们能够 update 康德的是什么呢？是人权和公民权，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之一嘛，就是用一种虚无主义，或者说是绝对的相对论来看待价值判断，实际上不对的。因为人类他是有共识的。我说的刚刚四个部分是我们已经有的共识，我并不是说我们还要创造共识，我们就在已有的共识上面把事情做好了，就算不错。说人类是不是能够创造出新的共识来？我说是肯定是会有的，因为1946年的联合国这个人权宣言就是人类创造出来，不是天生就有的。所以人类的伟大创造性跟人类的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会学的想象）这种东西，人类是有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运用它。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我说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艺术上的想象。事实上，我们更重要的是社会学的想象。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后写乌托邦 （dystopian） 里边就是乌托邦、恶托邦 （dystopian） 不是 utopian。里边这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小说嘛，你比如说《1984》啊，《我们》啊，
这个Brave New World，对，
他们
这
的
些，
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想象？它并不是一种 fantasy 或者说是一种幻想，它是一种社会学的想象。我看国内已经有人介绍过了，缪斯的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然后我就举这些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启蒙的思考，很多原始的思想在我那四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但是有的是没有，或者说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如果说你要追溯每一种思想的源泉的话，都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呢，在古代它不是一个 issue，人们并没有重视，你仅仅是在周围打转，并没有把它聚焦到这个问题上。
就我接着把这个问题问完，我觉得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其实目标是中国的大学生。当然，您刚才讲的这个四个原则里面，其实， 最基本的社会道德的层面，其实大家会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正义与法治的讨论其实就是比较少了。虽然说，比如说，这个正义论这个在线的课程，其实也会引起不少年轻人的讨论。自我的要求可能，大家更会少讨论。那人权跟公民权可能会，讨论的会更少。所以说，我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我们就如果回到这个原点，您觉得？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跟西方启蒙时代的这些著作，其实都是在溯源这样的这个文明的共识是怎么产生的，让我们的年轻人至少有机会去跟原点有一定的接触之后，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文明的共识的重要性，到底怎么去帮助他们补短板，我们怎么让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够理解这样的共识，甚至塑造共识。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听到一些这样说法，就是他的民主宪政的问题、西方价值啊，我们不要。那么我呢，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啊，我们就是看人家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现在人们用阴谋论很多嘛，就把这个看成是一种西方侵略。我们从罗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西塞罗一直在讲，法律的本质要义是正义啊，你就在基督教的上帝法里面也是讲正义，你再看看人家发展这一路过来。它是有一条可循的一条路径可以看到的。那么西方现在的一些东西，我们虽然不喜欢或者不赞成，它也是有来源的，不是针对你。
对，我觉得您在书的这个前言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其实我们要理解他者，也需要去梳理西方的普通人他们的教育是什么。反过来，可能就是说从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儒家的教育的话，就是西方人如果要理解我们，其实也要去对儒家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理解，我们换位思考。其实我觉得您写这书说这些的，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启蒙，可能都是西方的中学。乃至于大学通识教育当中最基本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他们不断在讲，有它的价值。不断在讲完了之后，其实也构成就是西方我们的同辈的人，他们理解当下、分析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些出发点。所以说，我们去，如果说我们希望说未来大家相互沟通，有更好的理解的话，其实了解他们的源头其实非常重要。
对对对，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接轨呢，是要找共同点啊，这才接轨了。你如果说是大家不断的强调差异，不断的强调不同、特殊性，那么这个永远没有办法接轨，因为你这个出发点首先就是我们接不了轨。你说的不错，这个西方的这个，我觉得他们的教育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的这一套东西呢是放在历史啊、语言学在英文课上。和历史课上来教的，他不是用一个政治思想课、思政课来讲，所以他非常自然的跟他现在熟悉的文化融为一体，他并不需要造出一套新的理论。那么像这种东西呢，在西方呢，是我们说，我前两天给我孙女寄了一本书去，她现在是3年级了，就是5年级的小学生应该学习些什么，我是给她稍微提前一点，告诉她应该看到什么，它里面这些历史。也都部分也都有，但是呢，就是说程度浅一点。那么我们现在教育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讲到历史，唐词、宋词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中文系出来的，这些我也都念过。我们现在就是要问呢，唐词、宋词，你没法接轨啊。我们因为生活，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我们是由一些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观念组成的。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东西上面。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对历史、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是很多事实、很多 facts、很多背诵的东西，但是真正背后的思辨和他讨论的议题，这样的东西反而是相对缺失。而在您梳理的这
断
些里面，其实不断的有议题在讨论，对吧？就
对，
从不断有这个古希腊开始，大家其实对这些议题都不断在讨论，甚至他们有的时候讨论的深度比当下还要深。
你想我们现在人文教育这一块，中国也有它人文教育的这一块的。你比如说在理想国看理想，杨照他讲这个中国历史，就是从史
是。
这一路讲下来，也是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经典阅读。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说。做的呢是另外一方面，那么如果说是有的老师有心就把这两块把它结合起来，我觉得看理想这一次做的梁文道来叫我做，我开始不愿意，而不是什么拿大，因为我当时我觉得 这个，因为我手上在写其他东西，我说这些东西，哎，有没有人听啊？他说有人听，那么就叫我做，然后我就，我不是他催促我，我真的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因为我对这个新的技术、传播技术是非常的陌生，我也不知道。比如说你要跟我 interview，我最好用文字回答你就算数，对吧？我比他年纪要大的。
但您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音频其实从荷马史诗开始，它其实首先是声音啊，音频现在也是很好的传播的方式，我们的对谈也是很好的传播的方
但
式
是他那个音频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面对
啊。
面，就像我上课一样，问题不是太……现在这样子呢，就是说一种新的媒体。那么我后来看看，哎，非常有必要做这个工作。
是，就我自己在读这个书，当然我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也跟您探讨一下，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其实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商业、关注管理、关注全球化的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我们在企业管理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这个共识比如说我做很多事情不可能领导说就是对的，我们需要很多东西需要讨论，要群策群力，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变化比较快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是想到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变化，要推动信息流动得更快，要有更透明、更快速的讨论，这样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而且在尝试的过程当中要试错，要用科学的方法。那很多东西尝试了错了，我们也要分析啊，这是好的错误还是坏的错误？这是一系列的这种共识啊，避免依赖一个人。那整个的企业的管理，最后如果做成百年老店，也要强调不断的传承啊。大的企业可能最重要的继承人的管理很重要。变化的世界不能够线性思维，要避免路径依赖。然后这个组织呢，慢慢，如果组织不能怎么去避免组织僵化，避免这个官僚主义啊，内部要多元化，要有一些去中心的小团队，可能更好的治理啊。这其实在企业管理里面，你很难讲说我另外哪一套会更好。当然，国内也有会企业特别强调执行力的、令行禁止的，但是这些企业可能都会发现，当环境变了之后，他们的适应能力并不是那么强啊。就是说，在企业管理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但是这样的共识你会发现，推而广之，这个社会治理方面，就会有很多碰壁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你如果说，我们在过去30年、40年改革开放当中形成的一批外资在私营企业当中做得不错的这样的中间管理力量啊，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好的管理的能力，也有很好开阔的视野，其实他们的技能是没有办法直接应用到社会治理、社会管理当中去的，这其实是很大的浪费。怎么去看这样的撕裂？我们又怎么应该做些什么去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关于做事，关于一群人一起做事的共识。
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国家不是公司，领导不是老板，因为我不是在这个经济里面啊，所以我也没有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一点呢，我还是想说说自己的感想，就是说你们经济领域当中啊，毕竟有一些硬的可考核的标准，你做得好，你成功；你做得不好，你垮台，你就倒闭。它有一个实践检验真理的一些基本标准。那在大学的文科里面，胡说八道了，没有标准的，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这个。
但反过来就说，其实，在文科也要有一个检验的机制，不能说大家信口开河就能够，仍然它有一个市场，那就说明这个是有问题，我们要有纠错的机制嘛。
你说的不错，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整个的文化机制在哪里？那么我这个里面呢是没有谈到这个具体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比较早嘛。在另外一本书里边，就是《人文的互联网》里边，我就谈到这个问题：这个学术的这个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怎么运作的？在西方呢，就是不可能设想有这种胡说八道，因为你不是拿自己开玩笑嘛。你这样子一说，自己成了整个学界的笑柄，而且你工作也没有了。那么这个呢，说来话长了，就是说这个是题外话了。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体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做我们这一部分的工作，尽量把它做好。我们做的时候呢，要实实在在啊。比如说像我写这个4本书，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5本的。跟我说呢，就是要口语化，就是把它大家听得懂。我们在西方文经典当中要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人家是非常务实的一种智慧，我们叫做 practical wisdom。做事情不要过，也不要不急，过犹不及嘛。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你看看人家这个 practical wisdom 是怎么体现在每一个领域当中。然后讲法律，我们讲勇气，我们讲克制，每一件小事情上，这些很优秀的一些头脑，他们是怎么对待？因为我们现在学习不是从教条的原则几条原则出来，我们是从例子来学习。因为在罗马的时候学演讲，讲演术他开始的时候，昆体良是后来才弄出什么讲演术的这些他也到教材，开始的时候没有的，就是跟着师傅带徒弟。就是这样子带出来的。那么我现在希望呢，就是这四本书呢，给大家一个样式吧，就等于说，我也谈不上示范了，因为别人有别人做法。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种不同的文体，一种话语，是怎么来阅读它，怎么来理解它，特别是怎么从当中来抽取跟我们还有关系的主题。我当然，我在这个四本书里面，我不可能把这个问题特别提出来。我最近完成了一本书，就是叫《主题阅读》。那么我们这个阅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把握这个著作的主题，因为我们这个书这么多你也不可能从 from cover to cover，你一本书事实上也不需要。从来他说，我这看我需要的那一部分，想呢就是。当然，这个说出来，有些教师会是不高兴的，就是不要去唬学生啊，就是你通读啊，又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事实上，读书的方法多得很啊！你现在有这么多书啊，你每一本书都好像是读得滚瓜烂熟才能下笔。我跟你说，你读得滚瓜烂熟的书，你绝对下不了笔的。就是要半生不熟的时候，你在思考，滚瓜烂熟了，我思考还思考什么呢？
所以说，您其实这四本书某种意义上也是帮助年轻人，帮助现在的大学生能够跟古代的智者建立某种对话，建立某种讨论，回到他们的特点。而且刚才我觉得我听下来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学术上，或者在很多事情上，千万不能走到某种极端的教条，对吧？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 practical wisdom，就是这个务实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想再请您再多讲一下，就当下的这个中国其实这个传统当中还是有很多也是需要启蒙的，比如说官贵民贱、不讲规则、不守契约、人治而不是法治、权力可以不说理，等等等等啊，这些当然就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理解为厚黑学，理解为官场的酱缸的这种文化，或者理解为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要不脱钩，如果要接轨，虽然并不是说这个西方的社会不存在很多小人的做法，这个我觉得都会有，在只要有人群的地
电影
方都
上，
会有政治，对，但是还是会有一个主流和一个区别，对吧？我觉得就是您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最低的是不做哪些事情。白银法则不做那些东西，黄金法则才是说，哎，我再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国内是不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这样的人文经典当中推动一些改变，不要陷入到因为这种权谋的这个酱缸当中去，还是大家能够很多时候如果能守规则、遵守契约，这个透明度打开天窗说亮话，可能把事情做好，总比这个其他的方式做好要更来得敞亮一点啊！我不知道您怎么去，就是这也是可能是我对这套书的期待。
实际上，里面其实讲到这些是很多的，尤其是罗马，因为罗马很成功、很辉煌，但是罗马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那么你可以发现，这个有两帮子人吧，或者两种人，一种是历史学家，还有一种呢就是文学家。因为罗马一个特殊的一种文体就是 satire，它就讽刺，历史也好，讽刺也好，的对象就是罗马的腐败。那么我们说的腐败这个含义呢，往往是比较狭隘。捞钱，那么事实上，腐败的一个社会的腐败，它的含义要广得多。你刚刚说的不说实话、虚伪这个东西呢，现在说起来不正确。我这个书里面有两个人，一个人是大家知道莫里埃，大家知道莫里埃呢，他是我选他，为什么选他呢？为什么不选其他人？高里耶呀什么？我为什么不选？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写的这个。Theater 或者是我们叫做 place 啊，Theater of manners，它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事情是我们经常在做，但是是不好，就是虚伪。所以他要纠正他的句有一个目的的，他要纠正 还有一个人叫 Edison，Edison 他是什么？他是写 essays。我小时候啊，我父亲专门叫我念的就是 Edison 的 essays。你要把英文写好，要日夜诵读 Edison。但是我并不是说他的文章写得多好，是他怎么呢？他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像这些东西呢，看上去都很小。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不注意。你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本那个法律的书，它里面就讲到很多关于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个人你在车子上把个脚放到对过的那个人的椅子上去了，这也不犯法，对吧？说起来，关你什么事啊？像这种事情，就是这完全是要自律的。这个自律，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被破坏以后，我们称它为腐败。
就是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其实也有一套它的关于礼貌的这样的传承。那这些就是这个中外之间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的，但是为什么会有缺失，对吧？
我觉得中国人以前的这一套啊，真是不错的。因为我小时候嘛，我外公外婆跟我们一起住，他们就会给我们看一些、讲一些这古人的道理，比如说"孔融让梨"呀，我都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小时候，中国很多，你想到香港去做访问学者，他们给我在那里安排个房子，我看到他们那个上面有个 notice，我现在不一样。他说就是意思啊，就是你如果要找办公室，请移玉部，
一步，
移玉部多少多少，这个语言非常 polite。我想他们肯定是从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继承来的。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甚至比西方还要多了。现在这些东西都也不能说荡然无存了，就是这确实破坏，而且破坏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家不意识到它被破坏了。
这某种意义上还是，就我们希望说大家对于。以人为本的人的自由有一定的深刻的认知，但是这个深刻的认知又是在一个群体，在一个社会当中有一套很重要的行为规范之后，才能够发挥个体的多样性、个体的创造性。如果没有规范的自由，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自由。但是没有自由，只有规范，又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我想再追问另外一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就个人的层面，其实。我们在讲，就您刚才开始也特别提到，就说啊，我们对西方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认知？因为我在您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启蒙》这本书啊，当然其实在这个第四卷启蒙里面有讲到很多，特别提到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它其实有不同的启蒙的方式。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过去梳理过去200年中国的改良还是革命的这一系列的思考的过程，其实都不断的是以。国外为师嘛，我们都是要想借鉴别人。但是其实您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英国跟美国，尤其是英国的传统，你是很难借鉴的，因为它有它的自身的这一套的演进的机制啊，它从大宪章开始的一套的演进机制。如果你不去理解它的演进机制，你直接套用是很难。你对美国的这个评价其实特别重要，就是它做到很好的知行合一，它其实在不断的在
制
创
度，
造。那对制度在不断的思考，而且是看到。古罗马的反面之后，制度的创新，这又是很有意思的。那法国和德国也有它的问题，对吧？法国有大革命的阴影，德国有开明专制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探讨启蒙，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在一个未来这样的，当我们的这个纲领时而知礼节，我们要开始，我们从物质生活已经差不多了。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物质生活已经有很大提升了，哎。下面需要个人需要怎么去更好的让你体现价值。第二个，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说，这个社会的治理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变得更公平、更公正，能够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对吧？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断的是有不断的修改、不断有修正的点，但是一定要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这个历史，不然的话。简单的套用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都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就会构成一个非常好的共识，不是说他要影响你，他要改变你，而是从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成为我们未来希望做小的改良的，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很小的地方改良的，是这样的。我相信您在写这个分析不同的4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他们的启蒙历程的时候，其实也。 不断在思考说，中国如果在整个社会层面未来向前走，还应该做些什么？
哎，你说的不错，就是我这个四个模式吧，我把它作为一个基本模式当中呢，我就是特别提到了美国。那个美国呢，它是有制度，但是它，你看这个联邦党人文集里面，就是对人性的这个软弱和黑暗，它有充分的估计，所以它这个制度是用来约束人性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一部分是可以谈的，我们谈人性还可以谈，谈制度呢就方便了。那么这个不是新问题，因为从梁启超，我这个因为书里边还提到两个中国启蒙的时代，一个是梁启超，还有一个就是陈独秀。那么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胡适之跟这个鲁迅，我应该也许可以多讲一点。那么胡适呢，他是强调的是制度，那么鲁迅呢强调的是人性，像阿 Q 啊，像这种觉得人性不改好，不有改良，那么制度呢？有了制度也没有用，那么这个完全对的。那么到底是制度还是人性？那么为什么我谈人性谈的比较多呢？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把自己弄得优秀一点，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启蒙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承认我们有许多事情
做不了，
做不了的，我们承认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像现在。我还有一本书，事实上我觉得比与时俱进的启蒙啊更重要一点。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这里面就是我谈到特别谈到这当今的受众的问题。我们启蒙要影响谁呢？启蒙不可能影响所有的人，这是明摆着的。孟德也说的，就是话的意思就是一根弯曲的木头，你是造不出直的东西来的。有的人他不愿意被启蒙，你是不可能去启蒙他。事实上，我们谈来谈去谈的是自我启蒙。我们启蒙的是谁呢？是那些有启蒙意愿的人。他如果连这个意愿也没有，我们没法启蒙他。
就您这刚才讲的，其实是自启蒙的这个机缘，对，还有很多，比如说启蒙到底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您在这个讲西方启蒙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大革命胜利了，你可能可以溯源说啊，是因为有启蒙的人，但是其实发现真正推动的不是启蒙，是小册子，是这个宣传材料，对吧？哎，这个大众媒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其实全球和中国都在发生变化，就是纸媒的衰落，原先有权威的媒体衰落，大家自媒体的横行。那自媒体它又缺乏规则，自媒体又可能是追求眼球的，而且变成现在又变成一个眼球经济，什么东西越耸动越好。但是真正可能平时说理的东西是很难去传播的。那我们在这样的当下，我们说我们有一些好的想法，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能够自启蒙。但是如果仅仅是，我觉得您在书里面讲说，启蒙者是一个撑船在家摆渡的，对吧？愿者上船。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哎，如果说像我不知道这看理想的这个音频节目覆盖了多少人，我不知道这本书能覆盖多少人。但如果说它到最后覆盖的人只是很有限，那我们怎么去评价
不
这
要紧，
样的影
我觉
响
得
和
这个
意
不
义
要紧，
啊？
因为在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个这个互联网的问题了。这互联网呢，很多人是很悲观的，很负面。我呢是特别的积极，因为没有互联网，我老老实实，对我个人来说，我写不成这么多书，我哪里这么容易去找资源？我一天到晚上图书馆，我也忙死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充满了偶然的机会，让一个人猛醒，一个段子，一个玩笑，一首打油诗。都足以点醒一个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它是防不胜防的，它是偶然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偶然触发的有情绪引导的思想的状态呢，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谈阅读，是使得它能够持久，不光持久，而且不要让它逆转，因为启蒙它是。一时的开窍，它是会逆转。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呢，帮助他平平稳稳的，甚至比较有序的走这条路。你想，我们现在谈的阅读当中的一种，对不对？就像你看，一个人要保持身体健康，他要做各种各样的，他需要经常运动。比如说，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对吧？你可以打乒乓球，你也可以打篮球。那么一样道理，我们 启蒙呢是保持一个人的头脑跟心灵健康。我为什么提经典阅读呢？因为经典阅读它的性价比比较高。提倡它不过是因为它是比较方便的一种 choice，不要把它说得神乎其神。
对，所以说您其实讲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最初始的这个推动力是不可能外界给到你的，就自启蒙是非常重要，但是外界可以给到你的是帮助你形成一个有益于你身心健康的习惯，而经典阅读其实可能是这些形成这个习惯里面相对来讲性价比最高的，因为你其实是可
比
以
较高
跟
的，
经过时间检验的全世界的智者建立一些对话。对吧？但是反过来，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担心啊，就是你仍然是担心说，其实现在不只是启蒙的问题，就是说年轻人不愿意阅读，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精力、他们的注意力会被很多其他的东西所拉扯。这个拉扯可能是游戏，可能是碎片化的短视频，可能是其他。那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怎么去让阅读成为更多人的这个身心修养的一个选项，那怎么形成这样的习惯？
对对对，你说的完全对，因为我在这个教这个叫 Great Books 嘛，教了这么几十年了，我也看到它的变化。啊，开始的时候呢，的确我们是比较老派的，就是你比如说像 Don Quixote，就是唐吉诃德，或者说是Odyssey，我们都是一本书一念，很厚。现在呢，他们也是要适应学生的变化，所以现在的这个 program 里边呢，都是用筛选。他不再是，这个，因为学生的这个阅读习惯不一样，他的 attention span，这个我们是要，来适应这样一种变化了的形式啊。但是呢，我是一个在这些方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变化。但因为是所有的方式，以前我们，看历史的话，那很多了。这文艺复兴时期，你要写动笔开始写，他要求把所有的经典都至少2遍。所以这个时代呢，它是个变化。这个知识的，因为我们阅读本身不是一个目的，它不过是促进思想的一种手段，积累某些必要知识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不必拘泥于这种形式本身，它不是个阅读这个大部头的这些书，它并不等于它不阅读其他的东西。那你像我们现在以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也不看报纸啊，也不看外刊，所以
是。
现在的知识来源呢多了，思考的方式也多了。我们现在教他们念的书，他能念多少算多少。我们所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念的时候啊，要动动脑筋。
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最后我们还是要这个再介绍一下这个，因为徐老师还没有拿到样书，我这个书已经拿在手上了。我觉得总共是4本西方人文经典的讲演录，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当下，其实当下全球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全球美国 Trump 刚刚这个拿到这个基本上共和党的提名啊，我们未来美国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撕裂或者是这个polarized 的世界？我们其实也看过之前的4年，其实要做好一些准备。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撕裂的世界，但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去怎么去找到最基本的共识？而且我觉得今天聊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有自启蒙的这样的契机跟偶然的机会，放飞自己的好奇心，追问一些重要的问题，然后找到好的阅读的文本，像经典文本其实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文本，我觉得不断的改善自己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这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讨论跟徐老师的1个多小时的沟通想传递给大家的。因为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有小的进步啊，我们对未来的世界仍然是充满乐观。而且今天聊到人工智能，我觉得也很欣喜啊，就这其实说明我们大家都在不断的关注改变。那在这样的大的改变的世界，怎么去真正这个找到人的价值？这可能是我们大家一起在追寻、一起在探究的，而且要不断去探究的话题。特别感谢徐老师的分享，也希望未来看到更多您的书，更多机会跟您线上线下沟通交流。